这些的了。今天呢，我们已经准备开始，就是麦普仁波切的另外一个著作，就是《军规教研论》。然后，这个论点里面呢，基本上是一些，怎么样让人就是跟世俗的社会，你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面工作也好，你有一官半职，或者是怎么讲呢？对待个人的这种的是与非对错啊，什么是一个合理的一种的处事态度？就是当然，他这个本来是说军规的意思，是好像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国王啊，或者这类的一些传统，所以佛教里面呢，自古以来都有就是佛法服务于社会、利益社会当中呢，就是为了减少人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灾难、痛苦，包括发动战争啊，包括一些不合的这些就不善的这些法规啊，给社会带来很多的伤害，所以就是说让怎么样也让一个国度的这种人呢变得更加的幸福，因为他们的这种制度，也因为也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呢，处事的方式、裁决的方式，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佛法对于世俗的这种怎么讲利益众生，这尤其我们在佛法里面说，就是众生的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样子，这个部分呢就是通过主要专注在这个暂时的安乐上面。所以当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度佛法或者是这种善知识多、佛法兴盛，这样子的呢，自然而然就是究竟的安乐也会随之，就是更多的这些怎么讲因缘和这种安定会产生，所以它也只是在暂时当中呢，也有究竟的这种的修行的这些环境会产生，包括就是文字的这些法本呢，有修正的这些就是上师呀、传承啊，这些都圆满的情况下，那就是整个佛法会一代一代的接下去，而且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今生来世或者直至证悟，所以一切众生甚至就是受益于这种环境。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又涉及到世俗的生活，所以一般都说要处理世俗呀，要怎么样去，但是菩萨的这种行为呢又是一种入世的心，就是入世当中让他们出世，让修行者就是成就出世的功德，那在相对的这些轮回里面呢，在这里面积福的资粮、智慧资粮，然后渐渐的成熟以后呢，这样就是成就出世的这些二力的这些功德，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这不是后来现在就是大家发展出来的一种的新的人间佛教啊，或者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佛陀的时代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也生活在王族，他的父亲就是需要治理一个国度这样一个人，所以在佛陀的时代呢，他也有就是接触很多的这些修行的人，同时呢接触这些很多国王，你可以看好多个经典里面都有就是这个王，就是因为这个王的这个缘起啊、因缘呢，就是佛陀就是去做什么，就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啊，因为又受到另外的王的这些邀请呢，又在那边传法呀，就是很多这些金舍呀、住的地方啊、做的这些供养啊、请的法啊，还有这些传的这些教法，很多都跟很多王也有这些关系。所以就是说像那个叫什么居萨罗国那边的这个波斯匿王啊，还有就是摩揭陀国的这个频毗娑罗王啊，像那个频毗娑罗王的儿子就是阿舍世王啊，还有就是巴沙国的这个优天王，所以这些都是佛陀时代的时候佛接触的这些国王啊，如何甚至教导他们如何去弃恶从善，以及什么怎么去修行，所以这样去做了很多转化。之后的这个历代的这些社会当中呢，也有像 阿育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看到这个战争带来的种种的痛苦，因为他开始不信佛嘛，也发动战争。最后因为他的太太是一个，就是二太太吧，应该是佛弟子，所以二太太还是三太太，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太太是佛弟子嘛。后来就是在他的这种影响下，也看到渐渐年事渐长的情况下，看到这种战争带来的这些伤害过失，所以呢他也决定就是以佛法，最终发现在那么多的这些各种哲学里面呢，他选择了这种佛法的究竟的智慧和这种大慈大悲的这种教导，所以就是把佛法传到四方，他送自己的亲戚甚至儿女去就是传播佛法，在佛陀的这些圣地，八个主要的圣地都立这种石柱，就是来纪念佛陀，因为那时候佛陀离开才就是几百年嘛，300年呢、啊、这样左右，所以就是甚至当时阿育王甚至派到这些现在的这些伊朗啊这些地方啊，好像是甚至更远，好像有记载的时候，然后把佛法传到就是各个地方，所以受这种的就是王，以前的社会来讲，王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或者说这王法就是王的话就是法，那时候他力量很大嘛，所以就是像那个亚历山大来到这个就是被印度的这些社会，这样以后就是留下这种的力量，就是他们是从马其顿这边来的这些入侵的人嘛，但是后来呢在这边也有就是就是像欧洲希腊和马其顿的后裔的这些国王，在现在的就是像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像印度啊这些地方，以至于他们南下有时候就是势力很大，像这个弥兰德一世二世这些大概也就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二世纪左右的人，也就这样子，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前后的这些人就是渐渐就是怎么讲，认可佛法以及以佛法来传扬，他们对传扬佛法也有很大的这些怎么讲贡献嘛。后来像贵霜的这个王朝的有这个迦尼色迦呀这些王，他们都是虔诚的佛弟子。然后你比如说在国内的话，以前也是一样，像那个什么呀，就是最早的一些社会当中呢，开始有这种北魏啊，是吧？北魏啊，还有就是东晋啊，以及后来的这个像大家比较多的。记得这个叫什么达摩祖师来的时候，来中国的时候那叫什么王来着，现在我忘记了，就是他是问达摩祖师这个就是供养僧众啊什么，自己就是有出家呀，被请回去好几回这样子，这些有什么功德呀、啊，这类的，他这不是讲这些功德的一些事情吗？所以，像后来的唐朝的，就是一些皇帝啊，来自于元朝的皇帝啊，宋朝的一些皇帝啊，宋朝的我看啊，对，然后明朝的，宋朝的好像我并不是太记得，明朝的也有，就是皇帝信佛法的这些，应该宋朝也有吧，反正历代的一些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吧。然后清朝的肯定都还是不少嘛，所以甚至有些说顺治皇帝出家，有些人说没有出家，就怎么样，不论如何有这些历代的都信奉佛法的，所以他对佛法的这种保护也好，弘扬也好，就是有时候是在皇室里面，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力量而就是传播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元朝的时候好像有甚至有8个国师吧，好像就是那种的，就萨迦派的整个传承，这上面都有8个好像有国师之类的一些名号的人，甚至以前那个忽必烈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忽必烈统辖的所有的地方呢都要修一座庙来纪念萨迦那个班智达，不是萨迦班智达，那个88，所以这些呢有点像是说在藏地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王呢就是说信奉佛法，所以整个局面都改变了，就是像赤松德赞王啊，像那个赞普啊，那什么 中松赞干部啊，他们就是迎娶这个文成公主、赤尊公主，然后因为两位公主是信佛的，所以整个藏地的社会当中呢，也推进了很快。就是之前也有一些佛法，但是，从此以后呢，就是佛法的推动就更加兴旺发达。好像日本也是一样，韩国也是一样，好像都有王子，就孟加拉呀，很多古代的印度都是一些很多，你看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大德，你追溯他们的一些都跟王室有关，像龙树菩萨呀，或者是像那个维摩诘，不是维摩诘，那叫什么，世亲和那个那两个也是一些贵族的后代吧，还有就是鸠摩罗什呀，反正对佛法有很有贡献的一些人，像阿底峡尊者呀，还有像那个好像纳若巴还是内若巴也有跟皇室或者是什么有关系吧，就是好像几乎法师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那个，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这些当中呢，有时候佛法就是在世间就是不离世间觉，就这种说法有吗？或者是佛法在人间，就是利益人间的这个社会为主，然后这些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这些一些管理好一方社会的人，也需要好的这种的制度啊，好的这种的法治呀、好的这种道德的这些推崇啊，这样子他们会比较安稳的去就生活和修行。所以像我们说的佛的时代，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都有这个叫什么巴沙国的这个优田王呢，曾经呢也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信佛法，有种种的这些故事在里面，后来渐渐的就是因为亲近佛法的缘故呢，他们就是整个对从佛陀释迦牟尼佛这边的请教如何去就是维持一个好的这种的王政，那就这种的持一种的国政上面应该怎么去做啊，这些去讨教释迦牟尼佛，有这些记载。所以有时候是说人难免有这种七情六欲啊，然后就是告诉他们，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这种的欲望啊，就是还有就是看到怎么去奖赏或者惩罚的时候，不能去惩罚很严重啊，就是在一些经典里面讲了不能够有这种就是杀人的这些惩罚，就是断命的这些惩罚，但是任用这些人的时候应该去如何去任用啊，不然的话你也许当头的也许不坏，但是下面干事的人如果没有选好没有那个的话，他也会形成就是不好的这种的腐败啊，很多怎么样，对这方面，然后甚至是公共的这些道德，你有是每一个庶民有庶民，或者是君臣有君臣的各种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怎么样带来一方的社会的这种兴旺平安，包括甚至有医药歌舞这种社会的这种世俗的发达，需要设计这种医院啊、学校啊、公园啊，如果支持这种怎么讲呢，世俗的这种怎么讲比较良好的一些道德呀，这些方面呢都是说有很好的那种示范呢，或者是说正向的这种给他们一种的榜样吧，算是一个那种的，在社会当中这些都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整个里面呢都有很就是循序渐进的分了，就是很多个章节啊，大概就是十个章节了，就是讲这个内容。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优田王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问就是怎么样去治理一个国度啊，就是像佛陀呢请示为君之道，是佛陀告诉他就是十种让他的就是整个怎么讲呢国度或者是他个人这些方面都比较兴旺，生育这些都兴隆，这样子的一种的功德上面 所以就说因为是生生世世的观念，你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布施的这种的上供下施的这种的心，所以你自己生今世也是过去的一些种今生今世的原因呢，得到了这种尊贵的一些出身啊，出身为王族啊，心为这种太子呀，这样子。然后就是作为王子的话，你是应该有主见，所以这个主见就是得大自在，就是不会受制于各种人的这种的其他人的这种束缚，所以你应该有一种的自主的能力，最起码最终你是一个自主的人，所以你有一种自主的这种能力。然后性情不暴恶，就见到其他的就是臣也好，或者其他的人有什么过失的话，你应该去就规劝，不马上去就是废除啊，或者是粗言相向啊，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要有愤怒的话，应该是就是有怎么讲呢，不重罚啊，不大怒的这种的方式。就是如果有什么违约呀，这样子的话，应该这些心就是对他们的一些怎么讲呢，惩罚应该比较轻啊，这不要大声的继续辱骂呀，或者是做这些事情。即便是做了一些好像是比较大的过失的话，你应该以比较人道的方式来，就是相对轻的这种的处罚，让他们改过自新，而不是以这种责罚为重，就是这样子。所以还有一些是叫什么罚不责众一样，就是太多人一起做了太多这种犯的话，你应该就是有一种的方式来怎么说呢，就豁免这些人的这种罪，集体不罚这种的大罪的这种不惩罚。然后如果有功的人呢，就是奖赏，有劳的人呢就是加冕。所以对于属下的这些呢，就比较亲，就是容易亲近，不难就是诚实啊，不难和你相处，不难伺候，这样子，就是这种的，就是有恩惠的这种的心。然后另外就是正直，就言语正直，就是别人讲话如果是对的，你就自己想错了或者自己说错了，勇敢的可以改，就是不听那些奉承，太多奉承，专门就是不管正确和错，反正只要让你高兴就好，不就这种不太好，就这个就是要避免的。然后就是说对于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习俗呀，过去的是过去的制度呀、法律呀这种的，需要在新的这些时代里面做一些观察、去留、抉择、去留，就是说这些留不好的恶法、不好的这种惩罚，那应该是就是怎么讲呢，避免继续让这个不好的东西来继续发挥作用，伤害就是民众也好，伤害人社会。所以而且就是如果是一个开明的国王，他应该有让人的社会之间呢，首先有一种的就是诚信因果呀，知道就是忏悔啊，做错了事情会有悔改的这种的文明的一种怎么讲的习惯呢，所以不做恶行啊，广修福德这种，然后慈悲啊这种文化要提倡，整个社会要提倡慈悲为主的一种文化。所以这样子呢，大家不用用法律来惩罚，不用就是建立太多的这种警察呀、监狱呀、法官呢，然后就是巡逻呀、殴打，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机制，相对比较怎么讲呢，放松，不会有那么多的监狱，不会有那么多的犯人，是这些人都本来是想生活过好的生活，你从小就让他们学习一种正向，有因果，有慈悲，这种然后不断的忏悔改善的一种的机制和社会的这种文明，提倡这个，就是在这里面也有讲的。然后说这个就是对于其他的，就是对你给你从事帮扶或者是说在你下面围观的这些人呢，也应该就是了解，对他们有这种百官也好、千官也好，对某一些就是整体上面有一种的把握，对他们了解他们的这种忠信的程度呀，他们有什么的技能啊，有什么样的这些智慧的这种怎么讲呢，根器的这种差别呀，根基，然后是不是 可以完全信任和让他放手去做事的人吗？在这些上面，然后自己这个国王也好，时时的保持一种警戒，不傲慢，然后不这种沉溺于各种的这些五官的享受当中。所以在佛陀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给大家讲这十个这种这几个那个词哦，就是说有这种意思：出身尊贵，得大自在，信不报恶，奋发轻微，恩惠猛力，然后正直，受正直言，就是接受正直的言，善顺先教。就刚才说的，对于先前的一些规定呢，这些上面就是做一些取舍，眷顾善法，然后善知差别，然后不行纵荡。然后如果你这种方式呢，就是能够张扬这十种的这种功德，所以你会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国泰民安吧，就是会有这种欢喜。因为我讲这个呢，因为我们是在讲这个俊贵教言论麦盘仁波切的，但麦盘仁波切的写作的依据呢，主要也是过去的这些就是经典论点，就是佛法当中的经典论点为基础的，然后甚至这中间有引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说当然麦盘仁波切相当在那个所处的社会呢，也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社会啊，各种各样他们在的这个德格呀、扎奇卡这些地方呢，也发动很多就是当地的王和王之间的一些战争呢，然后有一些甚至流离失所啊，就是有逃命呢这样的一些现象。然后在这个军规教研的这个论呢，是德格王的这个应该是16岁左右的这个母亲和一个16岁左右老王去世了以后呢，16岁左右的一个王子和另外一个跟他的哥哥之间的两群人支持两个部分，一部分人呢支持这个年轻的就是二太子，一部分人呢支持就是怎么讲呢，太子吧，应该不叫二太子，应该叫什么呀，应该是弟弟吧，太子的弟弟。然后这两个波人呢之间呢有很多的争斗，然后这个二太子应该可以这样说，他是比较有智慧的人，然后据说是他的这种的母亲和他们两个呢祈请这个麦盘仁波切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在就是未来如果他们有这种的机会，当时还不确定，最后好像两个都没有当吧，就是大太太和太子和二太子，因为是母亲就是作为这种以前的这个配偶他来去执政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太子呢，二太子比较有智慧，就是说请教麦盘仁波切在未来的社会如果有执政的这种的，那应该去如何去有很多人应该去怎么去治理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去管理，怎么样建议就是让一方的社会国泰民安，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善业兴旺啊，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机缘下呢，请教的这个麦盘仁波切。所以这个呢也不仅仅，那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这个我们反正不是什么国王，也不是什么这种高官啊这些，那我们就不需要学这个，我干嘛要学军规教言论呢？我们不是普通人吗？那这样想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所以麦盘仁波切他这里面自己里面就是也讲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自己修行，你不需要变成就是不一定你需要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法王啊，或者是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样子。所以你是需要自己一个人，你是普通人的话，他也有普通人的一个世界，所接触的人呢、去分享的一些事，就是工作呀、权利呀，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对待你旁边的一些人呢，所以他是只要有这种愿意照顾其他的众生，还在乎就是说其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以佛法的这种之见或者是一种人的见，比较可以长久，比较 稍微用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比较怎么讲，甚至可以说一种科学的机制吧，可以说，因为就是主要是人的这种品德，就是怎么讲，品质吧，人的这种的质地或者人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心理的情况，还有就是人和这种外在社会物质这些的关系，在这些当中怎么样保持一种的平衡。所以你不需要是一个国王的孩子啊，或者是有这个什么所谓的那种血统啊这些，所以你甚至都可以带来这种的功德，就是所以你是普通的人学这个呢，你有这个当国王的那种的品质，你有这种管理一个社会的能力，那这个多好啊，就是意思说你既然要面对社会的话，有时候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子你可以学一下这样子，就是教研这种的军规的教研呢，你不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甚至有潜质，有这种能力，有朝一日你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社会啊，或者是一个公司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你用这种慈悲和智慧的为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的模式，可以就是相处一切，在佛法里面的有这种怎么讲呢，道德的这种教研，佛法当中充斥着这些怎么样去生活，你看那个善圣经啊，这些里面都有，你怎么样去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去护持家，太太应该的作为是什么，先生的作为是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方面的世俗的规劝的这种的这么谏言，在经论里面都很多。然后有些像格言，像以前我们讲那个梅帕仁波切的另外一个著作《二规教言论》呢，这里面也有世间人规和出世间法规应该怎么去修持呀、萨迦格言呢、就是干丹格言呢，所以反正就是像以前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就是水木格言呢，还有就是金玉水玉火玉土玉这种，就是格言特别多。古代的时候，就是这种就是格言呢、或者是世间的这种规劝呢。这方面德行的一些张扬方面呢，这些还是很多，有一些是概说，有一些是细说这样子。所以这些呢依据，比如说像七十因缘经呢，这些很多的经的出处，有的比如说像念处经呢，这些里面也有，就是怎么样去避免种种的，怎么样去保持一种的典范。就然后进光明经呢，这些里面也有，所以就是说包括可能就任何人都受益的，怎么去裁决，包括就决定一些事情呢，怎么去就建立一种德行善，比如说包括政治呀，怎么样去避免邪恶呀，人有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落入到一些邪恶呀，或者是一些邪恶的观念里面，然后怎么样去保持一种比较怎么讲呢，高尚的这种的风格，比如说稳重的心呢、然后就是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或者是说跟你的朋友这些就是不容易就是背叛，比较坚定的这种的对朋友的心呢，然后就是比较有自律啊，所以包括衣食住行当中保持一种合理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人正常的建立一种正常的比较平安幸福的一个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平衡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需要阴阳的身体里面的阴阳的平衡，一样就是世俗当中的也要学会就心理的和处事的这种的处事之道，处事处人，这跟人怎么相处，跟事呢怎么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样子所以应该说从一般来讲论的时候，论点的时候也要就是讲一下说那个麦盆荣波切本身的这个故事吧。所以刚才我们除了说看现在多少分钟，对，除了说麦盆荣波切他出生的这个主要的时间生活在19世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很知名的这种大学者。然后麦帕仁波切的有一些就是比较零零散散的有一些传记还是有，但是说没有那种很 大的这种很清楚的这种的每一个生活当中很有细节的这样子，这个也没有。但是大体上面他的生命的整个历程和著作的整个过程，就是前后的顺序有一个简缩一样，对这种的还是有。比如还有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弟子，就是一个叫堪布根华尔，根藏华尔登，他曾经就是是麦帕仁波切的亲传的弟子嘛，就是他写有这个麦帕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传记。然后像丁果钦泽仁波切、敦珠法王啊，还有就是金美帕作法王，他们都写过麦帕仁波切的一些就是或短或就是少长的这种的就是传记。所以麦帕仁波切呢，应该他出生的真正的出生的地方是那个叫什么现在的市区，就是那个叫扎奇卡那边。他的爸爸的名字叫贡波达基，所以他是个医生，能看病，能会瞧病，然后也在德国的这些王室当中呢，就是当时扎奇卡这些地方属于德国的这种管辖，所以又在那边也担任一些就是就是职务吧，算是。所以这样子的，所以他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当然像按照就不可思议的这种解释来讲，他就是很小的时候会就是不会没太写字这样的时候呢，都已经开始就是在他旁边的书记员的这种记录下点写了定解保顿论啊这样子。但是就是这些呢，就现代一般的人就很难理解嘛，所以就是1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开始做沙弥的这种的受沙弥的戒，在那边有一个西钦寺的一个分寺叫尼摩霍尔一个寺庙，僧侣救郎就是在那边呢，就是出家。然后所以他有很快能够就是过目不忘啊学习的这个能力，尤其是就是大概年轻的时候，他大概做了一个18个月的一个文殊菩萨的闭关。所以从闭关里面出来以后呢，就是他讲，就是我基本上别人跟我念一遍传承或者是这样以后呢，整个里面的意思我全部都是不需要具体学习能够了知里面的内容。所以他变成极其就是精通这些佛法的经论。所以他的这个就是闭关这个结束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的阶段，他开始怎么讲，那边地区有一个很比较邪恶的一个王吧，就戈壁的一个地区，那个王叫亚荣，不是尼亚荣，尼亚荣的这个地方的人，反正比较怎么讲呢，胆子比较大呀，或做坏事这些，反正就是特别胆就是怎么讲，胆大包天那种的人比较多吧。现在好多了，但是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子，甚至连周边的好多地方，一说娘荣这个地方很有名的，尽是出这种骗的，或者是怎么这种干坏事呀、偷东西呀，甚至有时候杀人放火这种都有的。所以他们那边的民风特别彪悍吧，可以说彪悍或者凶悍吧，或者是他们看上去，有些人曾经我听说他们说，以前在尼亚荣，他说啊，我就是没有钱，但是我去了朝圣了，去拉萨，然后回来了。别人都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就，哎，你真厉害，那你怎么去的？我就是路上这里偷一点，那里抢一点，这样去的。所以他原来也是去拉萨是去有一件有功德的事情，但是因为不知道就是佛法的教育可能那边比较不好吧，也出了一些很有名的这些大德，像尼亚拉登德巴玛，就是尼亚拉巴玛登德。就是说有一些大成就的人，像那个尼亚荣的那个索加仁波切的前一世，就是雷若林吧，他也是尼亚荣那边的嘛。就是这些大瑜伽师，还有就是有弘光的成就者，这样个别的也是有的。但是整体上面那边的就是怎么讲呢？形象和那些的，一直到现在据说改善了很多很多，所以就我们不知道嘛。但是甚至有一些人说我是尼亚荣来的，我们就有一点就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想，哦，这个会不会是那种比较坏的人那样。 这样不太好，当然。所以那边的那个鸟笼的这个王呢，就是那个开始发动就是战争到那边，所以他梅潘仁波切和他的舅舅他们就去了果洛这边呢躲避这个战争战乱嘛，然后来去了拉萨，然后在那边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在格鲁的派的寺庙甘丹寺那边，然后梅潘仁波切呢，所以去学习这个格鲁派的这种的哲学呀，还有这些受就是这个后来他回来就是德格那边的时候，还继续有他的一些格鲁派的上师呀这样子。所以然后他呢就是回来从拉萨呢进去那种南方，就是我们讲的山南这些地方，所以在那些修行的一些地方呢，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闭关的修行的地方，他有就升起一些很就是巨大的这些精神的这种怎么讲呢改变吧，就受加持，受到莲师的这些加持。所以在这些旅行的途中呢，他也见到了就是他重要的两个上师，一个是华智仁波切，然后是另外一个是祖亲，就是叫什么那个你像钦策王勃，像钦策王勃应该最早这些也是这种家从他传承，当然就是就类似于就是武宗派运动，但是最早的这种应该出处应该他是一个尼玛的一个寺庙里面受过戒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样，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后来就主要是继承萨迦的这个法座，就是因为他住的寺庙就后来就是应该是开始是在哪里啊，在另外一个寺庙吧，后来去了就是萨迦的一个寺庙。所以这些还有就是像当时的很有名的江公康主任不切啊，像那个去日林巴呀，所以这些呢都就是尤其是这个华智仁波切从他那边得到了这种入心的论的这些一些传承吧，好像智慧瓶的这些，所以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些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些上师，所以他也从梅班仁波切某一种程度上面他继承了这些传承上师讲的这种武宗派的，他从噶举派，从格鲁派，从萨迦派，或者是这些方面的这些就是传承他都有这种学习得到这样子。所以他的这种根本上是就是将钦策王勃这个所以在这里呢得到很多的这些灌顶啊传授啊，然后甚至将钦策王勃都很怎么讲呢赞叹好些次，就是梅潘仁波切所以他的这种证悟极高啊，他的这种怎么讲未来就变成就是全世界了知的这种的大德呀，这方面的一些赞叹，所以有点像预言一样的，就是所以像钦策王勃有点像他的这种亲教师一样，就是给他就是怎么讲传法呀这样子，所以好像有这个梅潘仁波切有七次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把他所有的财物这些都供养给他的上师，所以这个也有就是弟子就是这个发对财物的这种的供养，深刻于一的这种供养上面，所以他从其他的一些堪布当时的这个祖亲寺的这边就是潘曼班子，祖亲堪布潘曼班子，还有这个是当时是我看第八世的这个祖亲寺的住持吧，还有萨迦派的很有名的一个喇嘛叫江洛蒂尔王波，所以在那边呢有就是受到像萨迦派的这些传承，包括像叫什么就是英明论的这些的著作上面的一些讲解，量理宝藏论啊这类的，然后从公智仁波切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公智仁波切，他也获得这些很多的这些教导，包括梅潘仁波切各方面的这些其他的世间的记忆，很多都是从当那一个时代里面学的，就是很多的这些智者 有很多有技术的人都在那边汇聚，所以德国那边曾经一度很兴旺，现在一样，就是德国的这个金板啊，这些处处很多地方有雕刻版的这种金板，很珍贵嘛，所以当时印的时候都要靠手工去印，那就是雕刻木雕的这种雕刻版的金衣，这种刻板特别多，所以那边有个大的雕刻这种中心，很多上市的著作呀，甚至大藏经、虚藏经这些都有雕刻版的，所以至于其他的这些著作，后代的世代的很多著作的这些，当然不是全有，好多好多都是很珍贵的也没有，但是很多都有，在那边是一个资料的这种中心吧，算是，所以他在那边呢学到很多。所以有一次，这当然就是也是受到这个蒋永清王勃的这个鼓励，说你应该就是著作一些我们自己尼玛派的这个书，就是写一些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论点，所以教科书一样的。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是梅潘仁波切受到蒋永清王勃的鼓励情况下，他系统的把显宗的这个部分，依据就是尼玛传承的这种的见解呢，就是在那好多年里面都是用这些，现在一直到现在，就梅潘仁波切以后到现在拉荣无明佛学院呢，这些都主要以显宗的五大部这些学习的时候呢，主要以那个梅潘仁波切的这种的见解来就是解释印度的这种五大部的显宗的这些学习。那这个里面呢有不共的这些特色，是包括继承像寂护法师呀，就是这种的传承。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就是整个之前的时候，当然显宗的这些有很多尼玛派的传承的时候翻译的，像那个嘎瓦花子焦罗罗伊扬城扬一西的，这些都是大翻译家，以前就是在莲师的时代这前后的时间，所以还有像索罗森，像这些都是大成就者，留下很多很多的这些，甚至你现在看就是写主要比如说中观根本会论呢，这些都是他们翻译的，当时四百论呢什么最主要的这些论点当时已经翻译了，就是有很大一大群的这种翻译家，最有名的像别罗扎那呀，这些也是。所以但是说很系统的把显宗的整个部分用这种就是独特的尼玛派的，因为尼玛派的这个观念是因为后面有新一派然后旧一派被称为尼玛派，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自宗建立一种宗然后立宗的方式来就是呈现，这个就是包括像龙钦巴尊者呀，像荣宗班智达呀，像这个梅潘仁波切，这些算是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人，尤其是梅潘仁波切，可能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在显部里面来讲树立完整的最好的这种，所以他把这个呢系统化以后呢，就是，就是解释，所以尼玛派的这种的自宗的这些传承，也就是见解嘛，所以。这样子说，当然他也有一些就是学者之间的一些辩论啊，就是从格鲁派啊，从西藏的各个地方的这些学者呀，很多地方都觉得这个梅潘仁波切了不起的，也有一些是怎么讲的挑战他的，就是对他的一些观点呢提出一些更细微的，就需要求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或者是就是叫什么遮止，这样子，所以这方面书信的往来这些都很多。所以梅潘仁波切呢保持一种很谦卑和开放的心，然后他说我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能够如果欢迎这种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呢，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怎么讲遮止的这种的遮止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是用论写一些论来就是给他反驳呀，提一些问题啊，书信的这种往来的这方面他特别欢迎。所以所以他也说我如果我的这些见解你们用理由这些方式觉得真的不合适，提出了足够的这些理由的话， 当然我可以就是把我的这种的间接的这些立场呢，可以就是遵从理由来就是臣服于理由，而且我不会因为就个人的这些好面子呀，或者是一旦就是自己站在一个位方向，然后就是用一直不变的，不是这样的。他说你只要说的有道理，足以服人心和理由具足的话，我不会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生气啊，或者是说这样子。他是遵从这个真理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变得比较公正和公开，以及就是诚实于这种的真理。所以有这种辩论呢，就是有这种所以麦盘荣不切有后来好像给一个是一个藏汤那边的一个叫邦达尔盖勒，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非常有教育受到教育的这个觉囊派的一个大德，所以他的一些观点呢，就麦盘荣波切很就是赞叹说啊，你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见到了很多很多的学者，但是说就是在这个年代里面我见到的学者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怎么讲资历很深的这种的学者啊，资历很深而且见识很深的这种，就是并不是那么多，他的意思是吧。然后但是咱们当这个人给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大学者，所以他也赞叹他的这种的观点。所以不论如何，梅巴仁波切大概有这种，他的著作有分不同的主题嘛，大概有320多个这些主题吧，然后大概有这些超过30大册的这些著作。所以当然有像中观啊，像密续啊，像这种显密的这些，包括仪轨啊，包括很多七情文啊，这些方面都有就是写所以甚至他对各方面很多方面，不仅仅是佛学方面的这些经教非常熟悉非常了知以外，他对于其他的世间的或者其他的都很有，包括艺术啊，像那种的雕刻呀雕画呀这类的，然后像甚至都对某一种的程度当然结合的这些，说对于人的这种的身体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各种的反应啊，这方面都有学。还有像炼金术呀，医药非常有名的很多著作的他的，然后包括打卦呀，包括天文占星的这些学问呢，以至于就是说就是像有一些戏剧啊，以前梅盘仁波切的，现在就王朗卓，上一次我们可能看到的，下一次有机会我给大家看，就这种就是戏剧是梅盘仁波切倡导下做的，包括戏服啊，怎么去研究整个完整的一个剧目呀、这类的。还有就是现在哥萨尔王这个史诗呢，历史就是国内和国外都就是越来越兴盛，国内尤其是就是非常知名的一种研究吧。哥萨尔王这个就是兴盛的那个点呢，就是主要是梅盘仁波切写的哥萨尔王的这种史诗的这些就是写了一些，然后就是这些写的一些就是哥萨尔王史诗的书吧，大概写了几册书，然后这些呢就是为基础整个复兴了以前的一种的文化。所以据说现在有120多本就是整个故事连串的连续的这种的哥萨尔王的史诗，就是还有不断人去创新呢，正做的有的就是演绎的内容。所以说它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包括一些唱诵啊这些各方面的，包括他也是很有名的去就是写诗歌然后像那个语法的这些上面的相当的，就是印度古代的语法，甚至他用在藏地没有去过印度，但是写了一个用那个叫梵文写了一本书。所以这个后来懂梵文的人看的时候说不可思议的，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人在藏地，所以他怎么做到的，应该是这种文书的这种显现，不然他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所以这样子 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这本书呢主要是劝世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写很多法师呢主要是写这个很深奥的就是佛法的主题，但是结合世俗的相对有时候比较少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也会说应该王政啊，就是甚至涉及到这种管理啊这种的上面呢，他也有这方面的建议，怎么样结合一种道德，世俗的道德以及智慧慈悲这种的建设，来建设这种的比较亲近的一个社会，比较和平具有慈悲心的一种的社会。所以有时候就是人会想说，梅盘仁波切写了那么多的佛法的这些珍贵的书，那他还有时间研究这么多医药啊，那是很大的领域，要一般人都从事好多年才能懂的。所以梅盘仁波切就是他有他的特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常常有类似于过目不忘，或者是听一个大概能够就是串联成整个内容都在心，出现于心。以前好像我们也讲过那个梅盘仁波切的那个有关于白莲氏嘛，就是清净观七句七心颂白莲氏之类的。所以他没有被称作是一个佛藏的诗，但是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些法密续的这些法都有很深的这些了解，和这些大圆满的这些上面的著作，我们有时候经常念麦普仁波切大圆满即道果无别发愿文嘛，像那些里面你读一下也能够看到他的这种深奥和了悟和境界这方面的。所以前大学者根登丘培好像圆寂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让我念听一下这个麦普仁波切的这个大圆满无别发愿文，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反正两种的祈愿文，然后他念完了以后说如此圆满，如此的这种的就是美好怎么样，这样圆寂了就说这些话。所以是他是一个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慢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后来就是离世，所以那时候是1912年吧，所以离世之前呢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些胃消化这些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介绍个大概，所以我先到这里今天，然后我们改天再继续。然后一般就是这样子，我们做个回向吧。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